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43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感谢神，我们能够在每一回的节目时间里头都一块的来研读他的话语，而且一块在神话语上得供应，这是我们的福气。所以希望每一次的节目时间啊，我们都能够分别为圣，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一块来研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45章。那我们上次讲到约瑟跟他的兄弟们相认，约瑟呢，他清楚地体会到神在他生命里头所做的工，所以在创世纪45章第7节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对他的弟兄弟们说啊，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第8节啊，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差约瑟到这里来的是神。如果是他哥哥是怎么让约瑟到埃及，我们以前已经讲过，那是因为记恨，动了杀机，想把弟弟给杀了，最后是把他卖了，卖到埃及。那么约瑟是在17岁那年被他哥哥卖到埃及，他在埃及一住就住了22年，他看到神奇妙的带领，使他今天地位崇高，得到法老王的信任，而且法老呢派他管理埃及全地。现在又因为他过去7年所积存的粮食，可以救活来敌粮的兄长，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信靠他的人身上的带领，常常会使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带，但是只要我们凭信心仰望神，我们就一定会看到所有的带领后边都是祝福。约瑟和他哥哥们相认，这个相认当然是百感交集了，尤其是他的弟弟便雅悯啊，这是啊同父同母的弟弟，跟便雅悯见面的时候，那是按捺不住心中思念之情啊。圣经说是伏在他颈项上哭了啊，他和众兄弟亲嘴抱着他们哭。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往下看，那就是创世纪45章的16-19节。请你跟我一块打开圣经，看着3节的经文。这丰盛就是指兄弟相认的丰盛，这丰盛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 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刚才读的第一句，十六节第一句，那我们就会觉得说，风声，这个风声一传到法老那去，到底是好事坏事？你想，一个异族人来到这个异族的国家，来到这个国家当了那么高的一个地位，如果这个国王啊，这国家的首领觉得，怎么会又有一些以前他没有讲过的事情出现，而且是在国外的所谓的亲人，那他会不会产生怀疑啊？会不会觉得这约瑟以前没有听说过有这些事，现在突然有这些事，法老是不是那么仁慈？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全是由于神的带领，全是由于神掌管人的心呢、啊。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就因为神掌管，所以法老才有以下的决定，使约瑟的亲属、父亲和他的全部的亲人眷属都能够离开饥荒地到埃及来。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二十节说啊，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这意思就是说，雅各和他的孩子们不需要带任何东西啊，法老这个埃及法老王自然会供应他们所要的一切啊，这是神的掌管，是吧？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我们接下来看二十一到二十六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五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刚才我们读的是21到26节啊，创世纪45章21到26节的经文。雅各没有法子相信他所听见的一切，信不过啊，22年了，是不是啊？所以心里冰凉，不信，因为已经觉得这个孩子已经没有了。到了27节，经文说，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的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这回信了，终于相信了。所以28节，也就是最后一节了，就说以色列说，就雅各说，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老雅各去埃及的主要目的，就是和多年失散的儿子见一见面。他没有打算在埃及怎么样的住到老啊，没有打算在埃及，就是说一直到他最后离世都在埃及，他没有，他只是想见见儿子后，他还想回迦南的。不过我们知道结果是以色列没有回迦南，而是后来他孩子把他的尸体运回迦南安葬而已。老雅各是在埃及出世的，虽然他全家住在埃及，但他是在埃及埋葬。那么创世纪第45章我们就读到这儿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一块来研读第46章。在45章的这个过程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各可能心里想到埃及就住几年吧，啊，22年没见的儿子了，现在见了，那总不是见一会儿要一块生活，生活几年。所以雅各去的时候呢，有点勉强啊，他踌躇不定啊，他我们记得神曾经吩咐亚伯拉罕不要下到埃及去，但是亚伯拉罕当时没听嘛，他下去了，结果惹了很多麻烦。神同样也吩咐以撒，所以现在问题是雅各该不该去埃及。那光是约瑟和法老的邀请还不够，雅各需要一些鼓励啊，需要一些印证，他需要得到神的指示。所以我们看这个创世纪46章第一节经文就这样说了，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献祭你会觉得很惊讶是吧，雅各竟然去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他第一次离开迦南到哈兰去的时候，雅各到过伯特利，他去伯特利他找过神吗？不是，当时去伯特利是要逃避神啊，他不是去寻找神，更不是要寻求神的带领。所以我们看到在雅各年轻的时候，他当时呢，记得吧，跟亚伯拉罕那个老仆人呢，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老仆人是走一步都要清楚的知道，都要寻求神的指引啊，为他主人的儿子找媳妇儿，是吧？他不敢自己做主啊，这是个大事啊，他知道啊，大小事他每一个环节他都问神。他都要印证，印证是神给的。而雅各呢，当时恰恰相反，他认为不需要神呢。那当然他后来花了一段好长的时间才察觉到他过去那种态度对神那种心态是不对的，他不能把神撇在一边，不是说需要的时候才求告神，不需要的时候就觉得完全跟神无关，甚至呢不用神来干预他生活的事。不幸的是今天的确有很多基督徒就犯了这样的毛病，其实不是毛病了，是个严重的错误啊！一个星期里头没有几天的生活是属神的，一个星期里头可能6天呢都是属自己的，6天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6天他爱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爱怎么行就怎么行。好了，星期天到教会去的时候倒是有个很虔诚的样子，见了人也有礼貌，就好像是行在神的旨意里。他们以为神的旨意就是星期天到一到教会，又或者是甚至你参加教主日学啊，又或者说你加入主日学的上课，你去听课也好，总之过了星期天你就跟神说再见了，下星期我们再见，跟着那一个星期的时间你就完全不把神放在你生活里，也就像神不在你生命中一样。其实呢就像刚才说的，不是个毛病啊，那是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如果一个星期你的生活里都没有神，那你在星期天你说你是个属神的人，你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属自己，只在星期天装得像属神，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里你失去了见证，你肯定没有见证的，在很多地方你都是偏行己路的。那这样真是让神的名会受很大亏损。那么雅各在他一生中呢，大半的时间都没有寻求神，所以他来到别示巴，在那里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你会 你我都会觉得惊奇，但是神对他呢，始终是蛮有恩典。我们就看到创世纪46章，神就向他显现了啊。我们看这个2-3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向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神应许他。神说：“你去吧，不用害怕，我要使你在埃及成为大族。”那神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呢？在这个下一卷书，也就是出埃及记1章7节就有这个答案。1章7节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个时候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已经出现了人口爆炸了，是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啊？那是因为神给雅各的应许。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向埃及去，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神就成就了他所应许的。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啊，看4节5节。第4节第5节，经文就这样说了：“我要和你同向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雅各的生平可以按他所住过的地方来划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哈兰地，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到埃及前的迦南地，第三个阶段就是来跟约瑟见面啊，埃及地。这3个阶段不但指他住过不同的地理位置，这里也看出是雅各3个属灵的灵性上的层面。雅各离开家的时候，除了一根手杖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当他来到哈兰的时候，他是住在血气中的属神的人啊。而后来他逃离了哈兰，离开他岳父，可是却又害怕见到他哥哥以扫，然后来到迦南地了。在那里他有一个摔跤的经历，亚伯渡口。但是他当时啊，还是一个靠自己力量去征战的一个属神的人。现在来到埃及，他不再靠自己的力气行走了，也不是要逃躲谁，而是凭着信心去行了。虽然在创世纪这卷书里，约瑟是一个很突出的人物，但是我们不要忽略雅各一生所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人在信心的灵程是怎么样的长进。雅各他后来成了神所要他要活出的一个有信心的属灵人的样子，也只有神能够使他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再把雅各的一生3个属灵阶段重复一下，就是雅各在哈兰的时候，他的生命是一个活在肉体之中的啊属神的人。那么在迦南呢，雅各是一个靠自己力量去拼搏征战的人。那到了埃及，雅各终于成了一个凭信心而行的属神的人。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灵程上所要看到的。我们基督徒在灵程上也有很多会经历到这3个阶段。我们曾经在生命中接触到神的话，我们听到福音，于是呢，我们在意志上就做一个决定，来印证我们的信心，接受主，归向神， 然后就会有一个挣扎的时期啊，我们心里会有矛盾啊，我们跟这个世界还不能完全的分别出来，有时候还是用自己的老我来处理事情，有时候呢一些属世的东西我们还舍不得放下，有些属世的享受我们还特别的眷恋，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还要靠自己的能力去生活去处理，觉得可以不需要神。然后我们到了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了长进之后，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走信心的道路。我相信你回顾自己的基督徒的历程，你会有这个体会，也会点头的，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六七两节。第六节说，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资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因为迦南发生了大饥荒，所以雅各要把全家人带走，连牲畜都带走。那么第八到二十七节就记载雅各家的家谱和人数。八到二十七节，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关系，如果把这都读出来呢，就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因为占太多时间，这一段呢我们只是我边讲你边按着圣经看啊。八到二十七节呢，这里要提醒我们这个家谱啊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直伸延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看家谱觉得哎呀，这谁生谁看着干什么，是吧？那么这里呢，这些家谱圣灵既然是记在圣经里头让我们看，就绝对不会做无谓的事情。圣经以后也一直会记录有关的家谱。这一段段列出了雅各后代的名字啊。总之，这些家谱呢，它是延伸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二十六节呢，你们一块看一看啊，这个二十六节，他说：“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六十六人。这里清楚地记录了雅各全家到埃及的人数，一共是六十六人。当然这个呢没有包括约瑟和他的家人，因为约瑟和他的家人在埃及嘛，是吧？所以就没有算约瑟和他的家人，光是迦南地雅各带来的人已经是六十六人，所以整个加起来就是七十人。好了，如果你仔细读雅各家的家谱，你就发现他所有的儿子以及他的后代的名字都记录下来。为什么圣经要给我们记下这些名字？难道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资料能记录？弟兄姊妹，还有什么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重要？雅各的家谱就一直延续到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圣经在这里就为我们记录了下来。到了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又记录了出现在这里的一些名字，路加福音第三章也记录了一些，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四十六章这一段家谱是很重要的，是吧？它会给我们看到为什么主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在世上出生为什么没有罪，为什么在童贞女出生就是一个没有罪，为什么他是王，透过家谱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他是个人子，透过家谱我们也看到。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比较个人性的啊， 你有没有听过羔羊的生命册？你的名字有没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你我都是属于亚当的子孙，是吧？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就继承了这个老亚当的生命，那个罪性。但是你也有机会属于基督的家谱啊，不过就要借着重生，要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得着他所赐的新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属神的生命，你就成为属神的儿女。于是呢，我们就在基督的家谱上有份啊，在这个生命册上有份。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宝贵啊！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极其宝贵的。神知道我们的一切，真实的把连我们的头发都数算过。神不但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也爱我们每一个，甚至差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而舍去了他的生命。我们今天就是处在一个人口爆炸的境况里，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啊，但是每一位都在神眼中是极其宝贵的，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而已。雅各的家谱中有很多人，他的名字是我们不认识，甚至可能不感兴趣，可神认识他们，也爱他们，神要将他们名字记下来，因为他们是属神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的名字有没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你有没有把握说我的名字就是在哪，我就在上头啊？有没有这个把握？我们看28节啊，28节就说，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并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哎，歌山地，那也就是说雅各的一家现在来到埃及了啊。29节就这样记载，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镜像上哭了许久。老雅各那个时候是多喜乐，是吧？在30节我们也看到，老的走不动了，是神扶持他。不过我们知道他到埃及之后好几年后才去世啊，我们就注意到一个，雅各现在是凭信心而行，他不叫雅各而叫以色列。那么31到34节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是啊讲一讲。34节说，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我们的圣经用牧者来比喻主耶稣，他是个好牧者，为他的羊舍命，他是大牧人，看顾他的羊群，他也是那位要来的大牧人，他也称自己是牧人，可是他却是被人所厌弃。今天有很多人赞同自由主义的人，已经把我们所信的耶稣改头换面。他说耶稣是不是圣经里的耶稣，说他不是由童贞女所生，说他没有行什么神迹，也没有为罪人的罪而死，更没有死里复活。可是我们圣经记载的耶稣就是童贞女所生，他行过很多神迹，为世人的罪而死，也从死里复活。那么这里呢，就是那位世人所不接受的大牧人，他今天仍然被人厌弃。埃及地的人厌弃牧人，约瑟告诉法老他哥哥就是以畜牧为生。后来我们会读到法老赐他们歌山地，而且吩咐他们看管他的羊群，好叫以色列的孩子成为埃及地的牧人。好了，因为节目时间关系，今天我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